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12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卡拉连环爆炸，数千民众举行抗议集会，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动作升级，考验奥巴马总统的危机应变，美国国会报告说中国人权又是不幸的一年，华盛顿邮报要求报道说应美方的要求，中国在习近平访美前逮捕黑客，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重要的新闻。土耳其数千民众星期天走上首都安卡拉的街头，他们中的很多人喊着反对土耳其政府的口号。与此同时，土耳其全国正在哀悼星期六两起爆炸中的遇难者。爆炸针对一场和平集会，造成至少97人丧生，还有几千民众在土耳其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游行。这个城市大多数居民是库尔德人。土耳其政府说，仍然有160名伤者在19家医院接受治疗，其中65人处于重症监护。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爆炸予以谴责，这是土耳其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他说，爆炸是针对土耳其团结与和平的罪恶袭击。一架直升机星期天在阿富汗首都的一个北约基地坠毁，造成5名联军军人死亡，还有5人受伤。北约没有公布死伤者的国籍，但是英国国防部说，英国皇家空军2名军人死于这起坠机事件。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可以证实这起坠机是一起事故，而不是叛乱活动所致。伊朗议会星期天初步批准了一项法案，允许政府落实伊朗跟世界6大国达成的历史性核协议。这项法案授权伊朗政府在另一方没有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情况下退出协议。预计这项法案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将能够获得最终的批准。法新社报道说，议会讨论不时被激烈的辩论还有伊朗最高谈判代表的辩论打断。议会中的一名议员威胁说要杀了这名最高谈判代表。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萨利希在议会激烈讨论结束时予以回击，为政府辩护。议会中一些议员指责他跟其他官员在谈判中让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星期天举行的选举中以压倒优势赢得第5个总统任期，大多数反对派对这次选举予以抵制。白俄罗斯选举委员会报告说，卢卡申科获得 83.5% 的选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出的特使对选举进行了监督。星期一，欧安组织将就选举情况向欧盟提交一份报告，预计欧盟随后将会发表正式声明。路透社援引外交界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欧安组织在报告中提出建议，欧盟就准备取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至少是暂停制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俄罗斯星期天再次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发动空袭，帮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收复失地。莫斯科说，大部分空袭目标位于伊德利卜省的塔勒斯基克高地，这个地区呢一直处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之下。俄罗斯声称空袭目标是伊斯兰国叛乱分子，但是呢，目前为止俄罗斯空袭的大部分地点是被与阿萨德政府作战的其他派系所占据。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预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发动空袭是为了稳定大马士革政府，并且为政治妥协打开通道。 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俄罗斯在叙利亚采取干预行动，目的呢是要挽救阿萨德政府。上个星期，五角大楼取消了为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武装组织提供训练和装备的项目。实施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打击伊斯兰国，但是没有获得成功。现在呢，伊斯兰国还有埃博拉病毒，这些呢都是可以说是影响人类生活跟危机的重大的因素。危机接踵而来，现在呢，普京又在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随着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消息占据媒体头条，奥巴马政府的批评家们再一次质疑这位美国总统是不是在应对叙利亚冲突问题上反应不够有力，以及反应不够及时。那是什么影响推动奥巴马总统对危机做出回应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所做的报道。
随着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发射导弹，共和党领袖们本周也向总统奥巴马猛烈开火。
从再三寻求武断地结束反恐战争，到抛弃那些我们发动反恐战争所必须的工具，再到跟那些没有问责的国际组织建立危险的信任关系，一直就可以预见，总统外交政策是无效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继续说道，像俄罗斯、中国、伊朗这样的大国正利用美国撤走的机会趁虚而入，寻求地区霸权和帝国梦想。总统奥巴马反唇相讥，他说，有人正在对一个极其困难复杂的问题寻求简单的廉价的解答。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就是教训。
When I make a decision about...
当我就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军事介入叙利亚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做判断的基础必须是，我们做一件事不仅要有始，还必须有终。
Once we start something, we gotta finish it.
乔治城大学的斯蒂芬·韦恩说，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式的回答，他是一个理性的、以信息为依据的决策者，谨慎和通盘的考虑问题。
所以他错在过于谨慎，谨慎就意味着你要慢慢的走，不能走快了。奥巴马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韦恩说，尽管中东局势可能比奥巴马上任时更为糟糕，但不应该批评他拿不出行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民主国家，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你是无法行动的。奥巴马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他曾说，叙利亚有化学武器，所以我们要轰炸他们。然后他一看民意调查，没有人支持军事回应。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马修·达列克表示，奥巴马和当年前总统克林顿的情况有相似之处。1990年代末，克林顿被批评没有迅速和有力地制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
当年的空中打击被视为成功，但即便如此，批评他的人士有很多年都在指责他没有什么作为，简直就是见不着人。
分析人士说，无论是西非的埃博拉病毒扩散，还是中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扩张，总统奥巴马的危机回应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媒体报道、公众支持以及所发生的问题究竟对于这位三军总司令有多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正在利用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来测试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在最近的叙利亚空袭行动中，俄罗斯首次使用了巡航导弹、新式的航空炸弹，还有其他一些武器装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了军队改革，普京总统把大量的国家资源投入其中。近些年来，俄罗斯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各种新式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陆续投入部队服役。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好为检验俄军的改革成果、测试各种新式武器提供了机会。许多军事分析人士说，外界会看到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未来将不断在俄罗斯的叙利亚军事行动中登场。军事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说，测试新式武器正成为这次叙利亚军事行动中俄军的一项主要任务。
穆拉霍夫斯基说，的确是这样，这次叙利亚军事行动想达到的其他一些目标就包括如何使用和测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这不仅仅包括几天前发射了巡航导弹，还包括比如这次首次使用了 KAB-500S 精确制导的航空炸弹，这种炸弹由卫星导航飞行员投掷之后完全可以不管，炸弹能够自动寻找目标，这些武器都是首次在俄军中使用。军事分析人士克鲁特琴科说， KAB-500S 炸弹长3米，重量超过半吨，可不分白天和夜间能够在各种气候条件下使用，这种炸弹主要用来摧毁仓库、工事、军事工业设施和水面舰艇等目标。在叙利亚使用的这种炸弹由苏-34战机投掷。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美国的网络中心战理论，目前正在叙利亚使用的苏-34战机装备了 TKS-2M 通讯指挥系统，可帮助多架战机以及地面指挥共享战场资讯，同时知道目标的位置等信息。因此苏-34战机目前在叙利亚正在按照网络中心战理论实施空袭行动。主要负责对地攻击的苏-34战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研制完成，并在2008年俄军入侵格鲁吉亚的行动中曾经执行对地轰炸任务，但由于俄罗斯空军在使用中认为这种战机当时存在不少缺陷，在这些问题被逐一解决之后，俄罗斯军方才在去年正式宣布苏-34战机开始装备部队。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这次在叙利亚执行空袭任务的战机仍然以在苏联时代就已经服役的老式的苏-24和苏-25战机为主，这些战机都无法携带精确制导武器。目前在叙利亚的米-24武装直升飞机，当年苏军在阿富汗战场上也曾被广泛使用，但尽管如此，俄军这次仍然派出了一批较先进的苏-30SM 和苏-34战机去叙利亚。苏-34战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自身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其他的新式武器装备。俄军这次派到叙利亚的50多架飞机中，30多架是战斗机和轰炸机，其余的则是直升机和运输机。几天前，俄军还从位于里海的多艘军舰上发射了几十枚口径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加强了里海舰队的战力，一批装备了通用发射管、能够发射这种巡航导弹的新式军舰纷纷投入里海舰队服役。据报道，这些巡航导弹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2600公里，俄罗斯可从里海控制和威胁具有战略意义的波斯湾地区。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这是苏军和俄军历史上首次使用远程巡航导弹攻击目标，而且不是单枚发射，而是几十枚导弹集中发射，这是这次叙利亚军事行动中的一个主要看点。穆拉霍夫斯基说，类似的导弹过去也曾装备苏军和俄军，但那些导弹都配备了核弹头，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俄军第一次使用常规弹头发射这种导弹。分析人士说，为了遵守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俄罗斯的陆基战术导弹的射程都受到限制，因此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开发射程不受限制的海基型巡航导弹上。这次从里海发射巡航导弹就是俄罗斯军方多年努力的结果。类似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的俄罗斯口径式巡航导弹的家族，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已经衍生出了众多的型号，出口型被称为俱乐部式导弹。穆拉霍夫斯基说，中国、越南和印度等国从俄罗斯采购的潜艇和其他舰艇上都装备了俱乐部式导弹，但受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的限制，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导弹的射程一般不超过300公里， 导弹弹头的战斗重量也受到限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从里海发射巡航导弹的多艘俄罗斯军舰中包括了达吉斯坦号护卫舰。达吉斯坦号也是俄罗斯海军中第一艘能够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水面战舰。这艘军舰的同级舰就是由俄罗斯建造三年前开始在越南服役的两艘猎豹级护卫舰。建造中的第二批两艘猎豹级护卫舰，俄罗斯计划2017年交付越南。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第三批两艘猎豹级护卫舰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但与俄罗斯的同级舰相比，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纠纷的越南，在从俄罗斯采购猎豹级护卫舰时，更要求增强这种军舰的反潜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巴以之间的情况。局势一直紧张的耶路撒冷东部城区星期一再次发生暴力，一名试图用刀刺杀一名以色列警察的袭击者被击毙。以色列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说，袭击发生在狮子门附近，刀子从警察身上的防护服划过。这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一连串袭击中的最新一起。攻击事件与被穆斯林称为阿克萨清真寺、被犹太人称为圣殿山的圣地有关系。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在他们未来希望建国的土地上持续建造定游击犹太人的定居点不满，并且指责以色列人试图限制他们进入这一处的圣地。可是呢，以色列予以否认，并且指称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煽动市民骚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就敦促以色列人在警方努力控制他所说的恐怖浪潮的同时呢，要保持戒备。内塔尼亚胡承诺采取强硬路线，打击对以色列人发动的一系列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可是呢，他表示不希望激怒以色列的盟国。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最新一次袭击中，包括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内的四个人，星期四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军事总部附近被刺伤。经警方确认，嫌疑人为巴勒斯坦人，他已经被警察开枪打死。内塔尼亚胡说，暴力问题没有迅速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对一些以色列人在袭击中的反应表示赞许。
以色列人在案发时为了压制和消灭恐怖分子，表现出勇敢、镇定和坚定的态度，这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敢和主动性。
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内塔尼亚胡总理再次实施禁令，不准50岁以下的巴勒斯坦男子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这个地方被穆斯林和犹太人尊为圣地。为了避免激怒双方，内塔尼亚胡同时禁止以色列高层官员和阿拉伯政界人士前往那个地区。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处竖起了金属探测器，但是一些人怀疑他们是否能起到作用。
以色列警方说，金属探测器是用来检查任何可疑之人的，但是事实上，这条街上每隔几米就有军方人员把守，整条街上还安装了40到50个监视器，这是以色列人的失败。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四表示，他致力于和平的人民抵抗，不会让他的人民被拖入更多的暴力之中。以耶路撒冷为主，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局势，导致至少4名以色列人和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另外还有几名以色列人被刺伤。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据信即将获得总统授权，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利。中国对此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防务专家们说，下一个关键步骤就是海军将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军事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针对有关美军可能即将派军舰驶入相关岛礁12海里的报道发出强烈警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9号称，这类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 和领空。
美国军事时报10月8号报道，多位军方官员证实，美国海军即将得到白宫的授权，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军事时报是一份独立于军方的非官方报刊，但是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军人们当中广泛传阅。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10月8号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不愿证实海军是否即将派舰船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同一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证实或否认有关报道，但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不应被视作挑衅行为。此前总统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遵照国际法到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活动。但是国防部官员上个月证实，自从2013年底中国开始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以来，美军的飞机和舰船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国会领导人批评奥巴马政府错误地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这一领海，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一旦接到指令，海军会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充满风险的军事行动。
A lot of it depends upon the execution.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施这项行动。如果处理的方式非常明确和坚定，它会发出一个正确信号。我认为这会是一个促进局势稳定的信号，向中国显示我们的立场和有关行动的限度。
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军应该进入这些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并称已经将军方实施这项行动的方案报送总统和国防部审批。北京视南中国海为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所在，近些年来，中国大力提升军力，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退休美国海军中校布莱恩·麦格拉斯说，美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行动会有风险，必须做好应对中国军队实施拦截甚至向美军开火的准备。
Tension with PLAN destroyers or frigates.
我们可能跟中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紧张对峙，中国的军机可能会贴近我们飞过。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人开火，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你必须要考虑周全。
两位防务专家都对美国海军在接到指令后成功实施这项行动充满信心，称美军有能力应对这项行动可能导致与中国军队之间潜在的冲突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在日前公布了年度中国报告，当中指出中国人权跟法治过去一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倒退，这对美国国家利益还有美中关系构成直接挑战。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建立新的对华人权外交政策。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芝的报道。
报告对19个人权和法治领域进行分析，并在美中关系框架下提出具体的改善建议。CECC 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过去的一年对中国人权来说又是很不幸的一年，法治与公民社会遭受严重的打击。他说，我们不能在基本自由问题上妥协，也不应该远离那些寻求自由的人们。很清楚，我们的长期战略利益与中国人权的法治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CECC 共同主席、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参议员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中国的人权与法治在习近平上台后受到了重创。 不论以什么标准来看，中国的压制政策都比过去更严厉、更残酷。卢比奥参议员还说，一个不尊重自己人民的权利与尊严的政府，无法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史密斯众议员与卢比奥参议员将年度报告交给奥巴马总统，并写信给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国会与行政当局今后要关注的重点领域。这些领域是法治、公民社会、人口控制、宗教自由、人口贩卖、网络与新闻自由、商业规范、少数民族、香港，以及制止家庭暴力和加强环保等有可能取得的进展的领域。中国对 CECC 的报告立刻作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报告缺乏新意，不符合事实。人权组织说，习近平政府对人权进行了过去20年来最为严厉的打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是国会在2000年成立的，宗旨是监督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发展，并且就中美关系的这些问题提出报告和建议。CECC 委员包括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及行政当局官员，现任主席为史密斯众议员，共同主席为卢比奥参议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指责美国国会还有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批评中国人权跟法治倒退是不符合事实，充满偏见。所以 CECC 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的回应就是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到国会来作证，指出报告中有哪一些他认为不正确的地方。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史密斯众议员说，我们希望在人权跟自由领域有开放跟坦率的对话，因为这些问题困扰美中关系多年。我们希望崔天凯大使能够接受邀请。史密斯还说，鉴于这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中国的反应有些令人意外。CECC 的报告建立在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成员都坚持报告的结论。今年我们看到中国人权状况出现令人不安的倒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致力于推动在中国实行民主，因此被中国当局从获奖前一直关押至今，是世界上唯一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CECC 今年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宗教迫害、网络跟新闻自由限制、人口贩卖、人口控制以及被关押的良心犯。报告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对美国国家利益跟美中关系构成了直接挑战，并且建议美国政府建立新的对华人权外交策略。这份报告得到了委员会所有22位成员、5位参议员、8位众议员和5位高级政府官员的一致赞同。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9号报道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前1-2个星期，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中国前所未有的秘密逮捕了一批从事网络黑客活动的嫌疑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情报和司法部门向中国提交了一份黑客名单，中国按照名单对这些人实施了秘密抓捕。报道说，中国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缓解与华盛顿的紧张局势。习近平访美前，奥巴马政府曾威胁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官员指控上述这些网络黑客针对美国企业实施网络攻击， 并将所获的机密信息交付中国国有企业。报道说，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密切地关注上述被捕的黑客是否会受到公开的审判，因为公开审判才会对其他的中国网络黑客予以威慑。美中双方都没有证实上述消息是否属实，也没有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确有涉案人员被捕。华盛顿邮报说，另一个同样值得考虑的问题，美方还不清楚这是中国的一个和解战略，还是代表了真正的政策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人要在2016年11月选举总统，各路候选人目前呢正在角逐本党的提名。在竞选过程中，现在的经济也渐渐成为热门的议题了。最近，民主党总统竞选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公布了一项针对金融业的计划。这份计划旨在对金融业承担过多风险的问题采取措施，并且主张拆分那些所谓的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多弗·罗斯采访了华尔街专业人士，来探讨哪一位总统候选人可能对金融业有利。下面请听报道。
财报季即将开始，大宗商品价格受挫，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投资者们打赌利率会在9年内首次被调高。但是这一切的背景是来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对于大选，交易员们自然有他们的看法。
卡利·费奥利娜和唐纳德·川普都来自商界。如果你来自商界，你很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商界有利的人。
当前国务卿、民主党阵营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警告要控制某些制药企业的商品价格时，他证明了他可以影响市场。
我们在当前的大选中亲眼证实了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对生物科技产业的破坏。
9月份，希拉里·克林顿发布一条推特，在专门药品市场哄抬物价实在太离谱。这条推特发出后，一些生物科技公司的股票下跌将近30%。唐纳德·川普或许在共和党参选人的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但是这位交易员对他的个性却不以为然。
我认为川普是个小丑，要是我们面对面，我更想照他脸上给他一拳，而不是跟他聊天。
凯文·奥莱利尊重商人身份的川普，但是他相信川普需要更多的帮手才能给白宫带来实质的改变。
只要川普能够更进一步向人们说，好，这就是政策支柱，这些是愿意在政府里与我共事的人，大家来选这个团队，他可能真会当上总统。
奥莱利还说到川普民粹主义的信息和非传统的风格应该是
一个对所有传统政治人物的报警信号，警示他们好好努力，要开始向公众解释他们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不是一味的争吵抬杠。
总统选战或许还在初期，但是当前至少在华尔街，生意胜过政治。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多弗·罗斯，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是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是美国的联邦法定节日哥伦布日。这个节日呢，是要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2日到达美洲大陆。可是这个日子呢，也是美国最具争议的节日之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长晓的报道。
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到1502年间，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曾经被认为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人，也因此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航海家和探索家。1906年，科罗拉多成为美国第一个庆祝哥伦布日的州。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式将它定为美国的联邦节日。由于哥伦布是意大利人，美国各地的意大利裔将哥伦布日作为颂扬意大利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的机会。每年这一天，意大利裔美国人都会在纽约举行大游行。华盛顿的国家意大利裔美国人基金会和哥伦布基金会也会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I think the significance of Columbus Day is...
我认为 哥伦布日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对我们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区，这是一个机会和节日，我们能够颂扬我们为美国做的贡献，弘扬我们祖先的历史。我认为对于其他美国人，哥伦布日是颂扬这个移民国家的方式，移民承担着风险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发现并带回了这个神奇的大陆。
不过哥伦布在当代成了有争议的人物，人们指出历史上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说法是以欧洲为中心，实际上北美大陆早就有了原住民。由于哥伦布以为他抵达的是印度，所以把这些原住民称为印第安人。批评人士还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是欧洲人对美洲殖民统治的开始。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吉内廷·皮拉瓦举了一个例子。
他将印第安奴隶带回欧洲，他将加勒比原住民作为奴隶带到西班牙的种植园。从1492年开始，在哥伦布最初登陆的十年里，也就是1502年，我们估计仅巴哈马的原住民人口就从大约100万下降到了500人左右。
美国印第安人认为不应该纪念哥伦布，他们对这段曾经被欧洲人粉饰的历史仍然感到不满。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副主任罗伯特·霍顿说，
我们对那些不是原住民写的、受众群也不是原住民的历史资料总是持怀疑态度，这段历史不是我们写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斯维尔曼肯定了哥伦布对历史的贡献，但对美洲原住民的奴役和屠杀不该被忽略。
我不认为应该关注于哥伦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应该将两方面放到一起，使他成为一个立体完整的人物。
而哥伦布日的设立和命名也有争议，有人建议将这一天改为原住民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总统朴槿惠将在10月16号访问美国，这是他在总统任期内对美国进行的第二次访问。不过呢，这一次他不会接受任何正式的国事访问贵宾礼仪。美方亚太事务专家说，鉴于此前朴槿惠跟中国政府的争议互动，他此行应当向公众展示他对亚洲未来的愿景依然是建立在法治民主的基础上，跟美国是一致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朴槿惠此行访美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到访白宫，与奥巴马进行国事会晤。作为亚洲地区三个最重要的国家，日中韩三国之间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特别受到关注。9月3号，朴槿惠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是唯一一个到北京参与抗战胜利大阅兵的美国重要盟友首脑，而西方主要国家元首集体缺席。韩国与中国看似紧密良好的互动引起了很大争议，有声音认为朴槿惠应在访美期间对此作出解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说，我并不认为他需要向奥巴马总统解释他去了哪里，双方应该更多的彼此交换与习近平会晤时的信息，共同探讨朝鲜等问题。他指出，中国拉拢韩国是为了削弱传统的美日韩三边关系，但是这种未经考验的中韩关系是否持久还未可知。该中心亚洲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格林认为，中韩两国更加亲近有助于疏远朝鲜，不过美国学者并不担心这对美韩关系的影响，两国结盟依旧紧密，而美日韩三边同盟却难以建立。格林表示，一直以来，美国分别与韩国、日本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双边关系，然而日韩之间的关系削弱了。他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两国民众之间存在很深的互不信任。他补充说，日本尤其反对美中韩建立三边关系。车维德指出，这也是朴槿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访问美国的原因之一，来巩固美日韩同盟，使三边关系正常化。对于此次奥巴马与朴槿惠的会晤，专家们认为朝鲜问题、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区域议题是重点， 车维德认为，奥朴会与奥喜会不同，前者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烧烤聚会，而后者则是不清楚客人来头的高级晚宴。因此，奥巴马与朴槿惠能够借机深入探讨一些重要议题。10月5号，美国与日本等十多个太平洋周边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韩国尚未加入。不过，专家们认为，奥巴马与朴槿惠不会就此进行过多的讨论，因为这项协议的最后批准很可能推迟到2017年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即将举行的两岸事务首长会谈将不会触及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星期一在立法院提出质疑，即将举行的两岸事务首长会谈是否将讨论马英九总统近来抛出的两岸和平倡议，
建议两岸现在现有海上紧急救援人道协助的合作基础，以国安会为平台，增加台海发生不明事态周边有军事时的相互通报机制，降低误判风险，为未来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奠定基础。
庄瑞雄委员还说，如果双方将商谈这个议题，他没有意见。不过，在没有得到台湾人民充分授权之前，任何涉及两岸敏感的议题都不能轻率。台湾网络媒体风传媒报道，距离卸任不到8个月的马英九总统在近期内将提出台海和平倡议，建立两岸和平架构的理念。倡议精神主要是参考1972年两德基础关系条约，为两岸未来走向预留空间。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将于星期二前往中国，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夏张会，然后再到东莞与台商座谈。夏立言主委答询时指出，没有接到任何相关指示，在大陆访问期间也不会谈到台海和平倡议的事情。
如果说任何牵涉到两岸的这个协议的事情，一定要经过我们讲过两岸监督条例这个相关经这个协议草案的精神，我们会跟立法院报告，接受国会的监督。
夏联还说，马英九总统讲过很多次，涉及两岸和平协议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公民投票。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质询时还指出，两岸已经就陆客来台转机商谈了好一段时间，中方提出跨越海峡中线的所谓优化航路，认为可以节省时间及能源，台湾方面是否可能同意呢？夏立言主委表示，大陆方面想借此让客机跨越海峡中线飞来台湾，双方谈都不用谈，因为这已经危及台湾的国家安全。除了陆客来台转机的议题之外，第二次夏张会还将就两岸货贸协议、两岸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互设办事机构、环保协议等进行协商。此外，夏立言还将向张志军反映卡式台胞证的问题。夏立言说，大陆方面就是大国心态，认为可以为台湾同胞带来便利就直接发行，可是无论如何应该先和台湾方面商谈。面对明年台湾可能出现政党轮替，夏立言表示，希望两岸制度性协商以及两岸事务首长会谈都能继续下去。台湾近来盛传明年总统大选之前的一个月，中国将大量限制陆客赴台旅游。不过，夏立言表示，经过询问之后，并没有这样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不少的作品早已经在中国出版，但是在中国鲜为人知的是，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是中共政权的密友，普京跟卢卡申科专制体制以及苏共政权的激烈批评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同时呢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积极支持乌克兰民众一年前推翻被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颜色革命。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在集权专制社会中，诚实做人非常难，但最重要的是不应该成为专制政权的追随者和同谋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同时抨击苏联的集权社会，他说，专制政权对人们造成的影响毒害在今天仍能够体现出来。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虽然知道白俄罗斯语，但是他更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因此更好地能运用俄语并用俄语创作。但是他强调，他所推崇的并非是一些俄罗斯人今天所鼓吹的那种俄罗斯世界。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所喜爱的是那种人文和友善的俄罗斯世界，那个以俄罗斯文学、芭蕾、伟大的音乐为代表的俄罗斯世界，至今仍然让许多人着迷，这也是我的喜爱。但我厌恶的是以贝利亚、斯大林、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所代表的那种俄罗斯世界。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在获奖前就因为说话直截了当，并经常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一些批评政府的自由派媒体上嫉恶如仇和针砭时弊，并在东欧等国的媒体上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而闻名。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许多国际大奖，但是没有一项奖励来自白俄罗斯。由于同卢卡申科总统政见不合，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十多年时间在国外过着半流亡的生活，直到两年多之前再次返回明斯克定居。但是这位知名作家却受到当局的冷落，他透露官方媒体从不邀请他讲话，只有反对派媒体采访他。他的新作品在白俄罗斯发行很少，有些作品被迫在波罗的海国家印刷，然后带回到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媒体工作者德尼克说，卢卡申科总统已经向阿列克谢耶维奇表达了祝贺，官方电视台十多年来首次提到阿列克谢耶维奇，报道并祝贺他获奖。德尼克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对再次获得独立地位、已经独立了25年的白俄罗斯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承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成就。德尼克说，虽然官方出版社最后一次出版他的作品是在22年之前，但是白俄罗斯人喜爱他的作品，官方出版社虽然对他视而不见，但人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他的作品，彼此传阅，也有的人在互联网上阅读他的作品，作家也时常同读者见面，许多活动就是在他的住宅中进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许多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发行。白俄罗斯纪录片导演基巴里季奇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由于未使用白俄罗斯语，因此在国内受到部分人士的批评，但白俄罗斯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仍是值得庆祝的大事。他说，阿列克谢耶维奇虽然政治观点尖锐，但不能把他称为白俄罗斯的反对派。基巴里基奇说，白俄罗斯有各种政治派别，比如有自由派，有民族主义派系，有各种作家团体，有亲官方的组织，但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我觉得他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但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老师著名的白俄罗斯作家贝科夫相比，他并未受到当局的严重迫害。俄罗斯媒体把阿列克谢耶维奇称为第六位获奖的俄语作家。有分析人士说，除了作家肖霍洛夫与当局关系好之外，包括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内的其他五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都是执政当局的批评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把对几十位、数百位各种人物的采访组装在一起，文字朴实， 每部作品的创作时间长达5到10年。俄罗斯著名作家明金说，阿列克谢维奇的作品是真正的历史教科书。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将成为索尔仁尼琴之后俄语世界新的道德和精神领袖。他的获奖更让许多俄罗斯自由派知识界人士感到振奋，但也有亲官方的俄罗斯评论人士指责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作品反苏、反俄罗斯和诋毁东正教。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揭露斯大林古拉格集中营的两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的作品都对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和广东省一些村民不满一家工厂可能私建垃圾焚烧厂而污染环境，进而举行抗议，近日不断升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博讯网和一些社交网站星期天传出的消息，位于春湾镇自由管理区的海螺水泥厂被指私建垃圾焚烧厂发电，以示营运，造成空气污染严重，周围村庄臭气浓重，触发村民强烈不满。从10月3日起，数百名村民上街示威，并日夜封锁通往焚烧厂的道路，但行动无效。到10月9日，抗议活动升温，大批村民再次上街，与大批警员爆发冲突，一辆警车被烧毁，双方冲突持续到晚上。10月10日一早，上千村民聚集到海螺水泥厂门口，再次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网上大量现场图片和视频显示，许多手持红旗棍棒的村民与警察在水泥厂门口激烈冲突，期间警察向村民释放催泪弹，现场浓烟滚滚，多辆警车、轿车、货车等被烧毁或正在燃烧，一些村民、警察倒在地上。当天的冲突一直持续到下午，有大批警察到达事发现场强力镇压。据悉冲突中有多人受伤，有村民透露当局曾趁深夜进村抓人。阳春市政府星期天在官方网站上通报，指阳春市10月10日果断处置一起非法滋事事件，阳春海螺水泥厂门前少数不法分子阻挠车辆进出，损坏3辆汽车，冲击厂区，影响生产经营。阳春市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依法处置，现场带离涉事人员11名，处置过程没有发生人员伤亡。通报称，据了解，少数不法分子以抗议阳春海螺水泥窑协同处理城镇生活垃圾项目建设为由进行滋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春湾镇自由村附近的居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抓的人应该更多，不止11人。此外，在抗议激烈的几天，政府还切断了阳春与外界的通讯。他说，
他这个事情他爆出的人数还很少了，甚至的话不止11人的抓了，然后天天抓人，在那个农民村里面去抓人，老老少少公安什么都来进村里，然后再跟那些农民打打杀杀的，这样的场面很恐怖的。你知道吗，在阳春那些人想打糖果打不出来的，然后发信息上视频发不出的。
这位村民表示，海螺水泥厂偷偷的兴建垃圾焚烧厂，村民只是在事后因为闻到恶臭并跟踪垃圾车辆进场，才发现已经新建了的垃圾焚烧厂。他说，
他们偷偷的建了，之前都没有人感觉，然后那些居民就在反映怎么那么臭那么臭，再说以为家里的房子啊搞卫生没搞好，然后有些居民呢就留意了，看到进海螺的那些车进去，怎么他的车那么臭，就一路这样就跟着进去，然后
这位因怕电话被监听而不愿多说的村民表示，阳春本来的生态环境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水泥厂附近的村民都担心烧垃圾会排放致癌物，环境也受到污染，感觉生活在一个慢慢放毒的毒弹边上。
他说，
本来阳春是一个很好的风景区来的嘛，环境又好，生态很好，然后你在那里还建什么垃圾焚烧厂，那你知道吗，很臭的，然后他们流出来那些东西啊，那些菜你们都不能吃的，都是毒来的，一公里二十公里都会闻到一股臭味，然后会慢慢慢慢的他们排出来那些东西，等于说我们确实是那些毒药吧，那肯定担心呢，这个就像一放一枚乱性的毒弹在这里。
此外，网上来自阳春市春湾镇的消息称，该垃圾焚烧厂在未按法定相关程序做评估公示，相关政府监管机制焚烧厂设计规划未明的情况下就建成并试运营，至于官商勾结欺骗民众。记者就这个指责试图向阳春市人民政府求证或者澄清，不过两个部门的人士希望记者联系市委宣传部，宣传部的一位男士在记者说明原意后请记者联系一位主管的副部长的手机，不过到截稿为止这个手机一直显示在通话中，或响几下后就变成盲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待会儿晚上十点北京时间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核安局9月30日宣布，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福田研究用反应堆的最后5公斤约11磅浓缩铀废料已经成功的运回俄罗斯。这是2004年以来从乌兹别克斯坦运走的第8批浓缩铀，标志着浓缩铀已全部从这个国家运走。俄罗斯研究用反应堆燃料归还计划2002年启动以来，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局同伙伴国合作，从世界各地成功地将2200公斤源自俄罗斯的浓缩铀运回原地，这一数量足以制造近100枚核武器。这其中包括从11个国家运走全部源自俄罗斯的浓缩铀。除此之外，这次运输还表明，在全部有关国家当中，第28个国家外加台湾已同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局合作，实现了完全没有任何浓缩铀。浓缩铀的撤出是后勤上的一次挑战，因为这是首次空运液态浓缩铀废料。这次行程始于乌兹别克的福田设施，核设施在那里包装后经公路运到机场，然后装入另外一个特制容器，以便空运至俄罗斯的一处安全设施。这次复杂作业集中体现了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局同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间的多年努力。这批浓缩铀运走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局以及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的支持下，将主持协助乌兹别克斯坦福田设施的退役工作。能源部国家核安局副局长安妮·哈灵顿说，通过我们与俄罗斯的合作，从乌兹别克斯坦运走最后一批源自俄罗斯的浓缩铀，是实现逐步减少或消除民用浓缩铀目标的又一步伐。他还指出，这次运输以及我们同俄罗斯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推进了全球确保整顿以及减少使用浓缩铀，使之不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努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